我们是丁 Fboss， 我是小丽，
我是小辉，
我是小探。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米泽穗信的作品《小市民》系列。小市民系列它是一共六本书，是一个日常推理系列。然后我先大概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作品是关于什么的吧。它的名字小市民系列呢，然后其实它每一本书的名字都是一种甜点，比如说春季限定草莓塔事件，夏季限定热带水果 parfait 事件，秋季限定利金墩事件之类的，就是它都是什么什么限定的甜品。然后也还有一本外传叫马卡龙之谜。然后但是它合在一起为什么叫小市民系列呢？因为这个作品有两个主要角色，一个男主一个女主，他们两个想要所谓的当小市民。他们从第一卷开始就声张这件事情，后面每一卷大概都会不断的提到做小市民这个想法。然后呢，所以它整个是叫小市民系列。然后小市民这个词，哎，你们觉得小市民应该就是理论上来讲是怎么说？
我觉得跟中文没有什么区别吧，
就是一般的守本分的，然后干事在常人范畴内的，遵循社会规则的那种普通人嘛。
然后也包含比如说是中产阶级之类的。但是总之就是他虽社会意义上是这样，但是两个主角说的这个感觉，就是可能从最开始就感觉出来，并不一定是指要当一个什么社会上就是正规蹈矩的一个中产阶级。然后所以可能他这个词对他们的意义也会随着这个故事慢慢展开吧。然后呢，他是日常推理作品，所以说它里面就是每一卷都有一些生活中的案子，然后比如说什么这个牛奶它就是怎么热的之类的。然后但是它有时候也会插一个就是一整卷那个范畴的大案子，然后越往后其实我感觉就越大，就最开始是什么自行车丢了，然后后面就有被绑架了，然后再后面是纵火，然后最后的还牵扯到跳楼，就是还有车祸撞人逃逸之类的，也算是日常推理吧，毕竟没死人。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种递进的严肃感。然后它另外一点就是它是个青春小说，虽然是推理小说，但是角色之间的关系还有塑造角色是它比较重点的部分。最后他就是他这个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是女主带着男主在探店，然后吃各种各样的甜品，然后在这个途中可能会发生不同的事情。但是甜品还有吃甜品的描写也是他一个挺重要的部分。作品介绍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来大概每个人讲讲看了这个第一感想。
我读的第一感想可能主要就是我当时没有查好说秋和冬是两本，所以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心态有点崩的，就是因为我是那种会一口气读而不是慢慢享受生活中睡前一点读一点的那种，所以读到后面有点累，就是它战线拖得越长，我对这个作品的后面耐心越不足。但是作品本身的体验还不错，就是其实虽然大家说日常推理无聊，但是我还挺喜欢那些比较小一点的案子，就是大的案子和那些情感没有怎么激到我，但是日常的那些小的部分我觉得还是带来了一些生活上的乐趣，这点我比较喜欢。
我虽然是推理小说爱好者，但是可能因为我喜欢看一些更奇葩的东西，所以一般日常推理我接触的会少一点。然后我对这种题材的理解是如果角色塑造的让人喜欢的话，那这个书就是好书，如果角色塑造没有让人比较容易去接受，那可能就会难一点。然后我觉得小市民可能是属于男主从头到尾我都有点受不了，但是女主慢慢的在这个故事的成长中让我就是渐渐的 接受了并且喜爱上了，所以整体来说看到最后，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对于日常推理来说有点儿，阵仗太大了，尤其到后面，所以就是这一点让我有点不满。然后反而其实在这个书里，我最喜欢的是番外那个马卡龙那本，因为就真的完全是鸡毛蒜皮的没用的东西。
我看的时候也特别意外，这个案子的规模和严肃性越搞越大，就是从第二本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夸张了。我最开始第一印象，其实我刚刚没有提，就是这个小市民系列去年2024年改编成了动画，并且它还要继续出。然后我最开始接触其实是看了它的动画之后，觉得这个动画实在是太难看。当然我们主要今天讨论的是书嘛，然后其实我们这边图书馆就是正好有借了这个书的前两本，然后发现书其实至少比动画让我可以理解。然后虽然案子比我想象的要严肃，但是这我也是更对女主感兴趣，就是角色还是让我比较的好奇。然后日常推理的话，我也是觉得日常推理有点像一种生活态度吧，然后所以这点来说就是让生活变得比较有趣。
我看到东的时候也在想，这个案子好像真的大的有点都有谋杀感的，一点都不日常。我觉得纵火那个还可以吧，绑架他那个程度的，虽然派出的警察就是他的外界的阵仗比较大，但是实际上看着就感觉也是比较小团体的霸凌，但是感觉东实在是离日常很远，就
非常严肃。
但是如果要以严肃的案子来，他有没有真的死人，就确实会有一种落差感，奠定了一种东那种比较惆怅的心情，
有点萧瑟。
因为一直躺在医院里面嘛，感觉读的时候能够闻到消毒水的味儿。我也是先看的动画，我跟我妹一起看，看了第一话，然后看到那个自行车把草莓塔碾过去之后，她觉得太虐心了，看不下去了。
确实，在这点来说，感觉这个米泽对女主没有善意。我看番外里面，女主她还要去祈求新娘可以吃到甜点，因为之前每次要吃到的时候都出事，
也是一种甜品版的柯南。
这个作品是怎样的受众呢？
我觉得喜欢冰果的一般还是会喜欢吧，喜欢这种所谓比较拧巴的有距离感的共犯型小情侣的人可能会喜欢。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很多是一种擦边恋爱小说。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我有点受不了。
我觉得冰果的受众跟这书的受众完全不是一回事，冰果完全是那种非常健全阳光向上积极正常，就你能想象到的学生时代最美好的那种东西的一个大成体，但是小市民完全就很阴湿啊。
我只喜欢冰果阴湿的部分，冰果这个整个作品我是一直想重新看，我都做不到能重新看的程度，但是小市民我还看完了之后真觉得比冰果喜欢不少，所以没准确实这个两个作品有区分度。
我觉得小市民就是你说虽然它偏阴湿一点，但是你跟那种真的很阴湿的东西比起来，它又有点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这个是让我最难受的一个点。
我同意，就是我对男女主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是很有自知之明，但是他们去把自己的阴暗面渲染得太夸张。我昨天翻书评就说他们不像一般的高中生怎么样，就是思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好像不至于，难道高中生不是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局外人的这种但是又 condescending 的这种态度，完全是很高中生才会有的，可能就是他贴得太近了，但是又没有给我看真的很过激的东西，所以反而让我有一种不上不下的别扭感。像冰果男主虽然也是一个局外人的态度，但是他周围的人都比较积极向上一点，相对好比例上感觉在单独骂男儿，但是
我脑子也是男儿。
对， 他给人传达的整个作品就感觉融入性比较好一些，因为能够告诉他他想的这些事情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而这边男女很大的事儿，但是他又没有，就作为生活中很大的事儿，但是作为推理来说根本也没有什么事儿。阅读起来有一种渲染了半天但你没有 get 到那种魅力的，可能就像那种形容过多的美工但是立会长得很普的那种感觉一样的那种落差。
我觉得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比较难接受的点是他们真的会自己叫自己狐狸和狼，就算是高中生这个也有点太中二了。我的阅读体验其实是从春到冬有一个逐渐的改善吧。春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尤其是男主简直让我无法忍受他的内心独白，就是比较自鸣得意吧。结果到夏的结尾的时候女主说咱们两个其实什么狐狸和狼啊，就是那意思都是设定，其实咱们就只是那两个觉得自己挺厉害其实什么都不是的高中生。我当然有一点 surprise 又有点松了口气吧，我就觉得哦，你们其实也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在前面两卷他好像都没有给我一种他俩知道的感觉，所以在下的结尾的时候说一下，我觉得至少从我读者的角度来说特别必要。
狐狸和狼，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标准的二次元是中二，我就很顺滑的接受。
但是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狐狸和狼完全搞反了呀，女主是狼男主是狐狸，然后我就觉得首先狐狸这个东西吧，它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狐狸这个意象它就是一个美女。男主把狐狸这个概念占下来就会让我觉得有点恶心。其实女主给人的狐狸感是很强的，但是女主接受的是一个狼的生态位，就让我觉得因为狼跟女主也不是很搭，我没有觉得女主是那种就是她会亲自下场去做一些很脏的事情的。女主整体来说还算是一个站在幕后布局的人，所以你要跟我说她和狼的这个意象有多贴我也没有觉得，就我觉得这两个动物选的不太对劲，所以我一直看的也觉得很尴尬。
你刚刚说他们反了，我觉得女主是狐狸这个我生理上来说非常能干，但是男主也完全不狼。
对对对，男主就啥也不是，所以我想了半天我觉得男主蜗牛吧。
女主我其实觉得她更贴近于某一种把自己当诱饵的动物，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因为她好几个手法不都是自己先在外面转悠吸引到人上钩然后再反将一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是很猎食动物。
你形容的好魔呀，因为你说他们感觉把敌人专门诱惑上来这个实在是太美人计了。
刚才小探不是也说了他不是下场撕咬的类型，
我觉得现在可以总结了，女主是奶酪男主是老鼠。
为什么不是大米？
因为女主爱吃甜食。
make sense， 合理的。
话说这个作品我突然想到它这个原型是齐府，就是名古屋边上的一个城市，我还说他们没事翻阅片坐20分钟车就到名古屋了。这个齐府我后来在网上搜了一下，好像它现在这地方就很破败。我本来在书里看到女主去到处吃甜品的时候，我脑子里脑补的都是那种法式或者是东京那种很精致很精致的甜品店，结果一看它这地方其实有点破破的，我就想怪不得他大学要考去京都呢。
那你说他在名古屋旁边的齐府的话，我就在想，因为我记得看动画的时候他们讲的都是标准语，没有什么方言感。
因为只是原型是齐府，他这个城市的名字不是假的吗？他说这城市叫木梁市。
哦，好像是，好，
看来是架空的。
对，
有点
架空，但其实是有原型这样子。不过我感觉二次元让角色说方言的话都是一种说这个角色是说方言的角色那样的塑造，在没有想弄这样塑造的时候好像就默认大家说标日。
主要是这个故事的氛围感太装逼了，如果你让人说方言的话那个搞笑性一上来就不太对劲了。
是是是，
但是会拉近亲切感，会觉得他们 就算这么努力的中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会说狼呀爹的这种人。
但是岐阜也不说狼呀。
对呀、啊，他这个日本中部应该不会吧？
也对，有道理。
我们刚刚已经大概聊了一下男主和女主，那我们就稍微深入的分别评论一下男主和女主吧。从男主开始的话，他有两种特点吧，一个是说这个书他从头到尾除了第三卷的秋天之外，从头到尾都是从男主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这个跟动画的那种非常第三人称的感觉给我印象非常不一样，就感觉是有点像物语系列那种，就是前面在那演，然后他脑子里就很多的内心吐槽。我个人来讲，看到这个吐槽还是比看不到让我对男主的角色理解和好感度吧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每次要是看不到他在想什么时候，我是真觉得哇这个人就是动画里面那个感觉，我实在是我就连看都不想看他，我听都不想听到他说话。但是他这个第一人称，我觉得他是想就是告诉你们，就是男主虽然在推理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装逼，但是他内心其实很惶恐。在侦探小说里面经常看到去推理秀的侦探嘛，可能我看的也都是那种非常刻板印象的侦探作品吧，就是侦探们会突然进到一个地方，然后开始问话呀，或者说比较的自我中心，开始告诉大家他觉得这个事情怎么样，还要大家听着，那样子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形象。然后我感觉这个书他从最最开始让男主做了个梦，然后梦到自己是那样一个状态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角色过来跟你说你这个人好讨厌，然后我当时其实是被引起了兴趣，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我跟我朋友会一起吐槽工藤新一，就是他这个人其实挺讨厌的之类之类的，所以说就是看到这儿可能是戳中了我一个点吧。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心情开始展开男主这个角色，他推理的时候我能看到他其实又想卖弄，但是又确实害怕因为这个被别人讨厌的那样的心情，让我有点像补全了我对侦探角色一种疑惑的感觉。所以这个角色虽然不讨我喜欢，就有的时候看着他还是觉得他怎么那么烦啊，但是这个设计我还是觉得挺有趣的。
我作为我们三个人中唯一一个一定要挑一个会相对站男主这一派的人，很无言。因为是第一人称，所以我对他的心路历程能够非常清晰的把握，对于这种角色说他超出了完全作为一个摄像头的功能，他的行为会让人感觉不受控，但是至少非常的清晰，而且不存在通过他人的视角疯狂的给他叠层的那种感觉。而且他有的时候他的行为方式跟我也有点像，所以我不好意思说什么。其实秋当时换了一下视角，我觉得还挺清新的，换回冬的时候还有点湿了。
我觉得因为我看过的对侦探形象重新建构的小说太多了，在这样的一个语态下，我觉得男主这个角色倒是没有给我太多新奇的感觉之类的。我觉得男主这个状态，他一方面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有点烦人，然后一方面又控制不住自己要去做，一边在心里面反省这个问题，一边又正当化自己的行为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像一个国男。因为正常来讲我不喜欢拧巴的人，我觉得你要不然你就接受自己是个烂人，然后为了自己开心去做一些事情，要不然你就彻底的利他，你要去考虑别人怎么想的，然后再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男主就是自己也没有爽到，然后也没有让别人爽到，这一点就让我特别的不爽。可能真的是因为现在年纪大了，看这种高中男生的心路历程，就觉得好年轻啊，好烦人呐、啊！而且男主本身不是一个很有层次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所以就是他如果被剖析的太多了的话，我会觉得更让人觉得没意思。我也觉得，就是小辉说那个秋的时候有 女主的那个院中老公，我就是有那个男的提供一个对照组的前提下，我觉得米泽肯定是故意的，他把那个人写得更加的 unbearable， 就是为了衬托出男主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就觉得那个男的，他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他至少他利己到他不 care 别人在干什么，他在自己推理的这个过程中他是爽到了的，所以反而就让人觉得更舒服一点。然后男主就太白莲花了，看得我不爽。
我觉得男主就是他想要做到一个社会化，但是他的行为模式没有办法真的那么下沉。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能 relate 的状况，可能
我也是，我觉得自己性格上有缺陷想要改，这个心态肯定是好的，但是改的过程本来就改的不顺利，还要有一个人一直 enable 你，改的有点中途半端，反而更放纵自己了之类。我觉得这个整个，我不能说整全程都 relatable， 但是就是这个觉得自己有个什么坏毛病，然后一边觉得好像这样也没什么，然后但一边又觉得想改，我觉得可以 relate。
我觉得就是如果从一个比较 meta 的意义来分析的话，我个人觉得米泽的书我看了那么多本，看下来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个 neurotypical 的男的，然后我觉得他对男女主的这个勾勒多少有一点就是在尝试描写他心目中的一个非典型神经的那种类型的人，然后我觉得他并不擅长做这个描述，我个人觉得就我作为一个 NT 人，我看的就觉得不太对劲。
我觉得这个让我最有违和感的其实是男主谈恋爱那一段，我觉得米泽想把男主写的特别的 heartless， 特别的没有人类感情，但是他到中间有一段是他其他同学过来跟你说你女朋友出轨，然后他居然连他女朋友的 first name 都要想一下，就已经谈了半年多了。我当时就想说不管这人的情感上来说对他女朋友有多就是没有说情感上有连接，但也不能说谈了半年连人家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这角色好歹是个聪明脑子的设定，虽然说最后还是让男主和女主回到彼此身边，但是把他们自己的感情写得这么不堪就有点没劲。
我觉得也是那个没有记住人家的名字的部分那块有点离谱，但是我当时一直把这块理解成是一种说他比起他没有心，更像是他并没有真的沉浸去做一个小市民的这么一个心情，他演得不够努力，不然的话他就应该像小市民那样子记住女友的生日，所有的东西都完成最敷衍的那一套表面流程，就是为了不流失这段关系之类的。实际上我觉得他表现这个比起说是他本身没有心，更像是他当时的那一种状态，就是从男女主抠糖的角度来说他这种分别的这种不适应，这是我对角色的理解。
说到这个，我觉得男主装小市民装的一直很不用心，这段都已经谈恋爱了还格外不用心啊。但是我其实觉得谈恋爱那段的女主的表现我还觉得挺就是比男主可以理解很多，因为男主当时被女孩子表白之后他接受的原因居然是如果是小市民男的话不会随便就是拒绝一个女生的表白，我当时看了之后我就有一种先不管小市民不小市民，就是你以为你是谁啊，
但这个符合我对国男的理解，我就是觉得一般来说一个 average 的男的被女的告白了基本是不会拒的。
不虽然这个理解来说是这样，但是自己觉得自己是这样的群体，所以要接受，这样是稍微有一个另外一层逻辑。我觉得一般国男就是自动接受这样子，他不会去 process 说我是不是这样一个国男群体所以我就得接受。
我觉得我看这个书像你们说他没有记住他那个院中女朋友的名字这种桥段，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推理小说的问题，就是我在推理小说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桥段我都能直接看到作者本人，我不能看到角色， 对于我来说，这种桥段就是完全是作者为了硬捏一个他想要达到的一个角色效果，他过度投入了，然后他写出了一个并不是由角色自己推动，而是由作者来强硬去拉扯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比较具体的点上的话，有的时候可能去讨论角色，对我来说必要性不如骂作者来的大一点。
这倒是 make sense。
就
毕竟
是，
，again，就是男主这么聪明一个角色，他设定是每个周末都会跟女友出去约会，他就是怎么可能半年之后不记得人家叫什么？
他们俩如果不同班的话，我不知道，因为他如果他在 Line 上面标的就是性，我感觉好像也还可以理解。
我觉得他在这里肯定是想要强调一个那种很僵硬很机械的对照，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这个角色本人的本性出来。就这个问题一直就是，因为我看推理小说，我正常来讲我真的是不会在里面去寻求一些特别深入的角色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它就不适合。但是整体来说，就是你从心情上来讲，你会希望日常推理它作为一个卖角色的载体，他能给你多做出来一点，但是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米泽他太适应推理小说那一套，他还是没有做到。
他其他作品也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他是写那种宏大叙事、国男热爱的那种历史推理或者架空幻想大世界推理的。他其实他的几部真正的有名的作品是那个方向的。
也比较有名的吧，就是在推理界比较打得出手的，但是它的受众很多就是二次元。
那是因为冰果做了动画，像你说像黑
对。
曜城，还有像龙谷这种东西，没有人做动画，但是它的实际的受众整体是看那些东西的。
这倒也是。
我刚刚想说的是，男主谈恋爱的理由，我觉得有一些违和感吧。但是女主那边，我还是觉得 make sense。她后面说了她的动机，她说她被那个男生告白的时候，觉得他长挺帅的，她还觉得他告白样子很自信，她就答应之后，她想试一试是不是自己谈恋爱之后努力谈一下恋爱，她就会喜欢上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她比较有用心的在当小市民，或者说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挺通的。
原来大家不会因为觉得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吗？我真的没有觉得男主那个思路比女主的更有隔阂感，还是怎么的？我觉得就是一个 level 的吧。
我主要是觉得，要进入一个 relationship 是一个 commitment，一个很大的 commitment。而且男主看起来像是对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很没有兴趣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因为觉得自己是个国男，就要答应，并且还每周出去约会，只是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就一直这样做。我个人来讲，觉得得有点其他的驱动力，这样吧。
他们俩很明显，那个状态就是实际上嘴上说放下了，然后完全没有放下，然后刚好就是作者以一种机械降神的方式给了他们一人发了一个怨种对象，然后就来了。既然来了，那就为了气一下对方谈一个。
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你们不知道看没看动画最后一话，动画最后一话还挺精彩的。本来我以为最后一整话都是下的那个男女主分手，因为那段不是情感浓度比较高，我以为要就是讲很久，没想到他10分钟讲完了之后，就是那一集最后的地方，其实是用来给观众抛了个引子，就直接是男主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女主也被那个男的告白，就是接在下他们俩分手之后，马上就把这一段也做成动画了。我当时觉得这个观感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我昨天才听说，原来做到秋的那个部分，我就很震惊。我一直以为动画顶多就是拍到夏结束吧，反正它这个进度比我想象中的要努力很多。
他这个有的地方他该快不快，然后该慢不慢的。我是觉得把秋这个，因为其实他俩断掉之后是那种断掉的情绪，但是你马上就告诉大家，其实他俩马上开始新恋情，就有一种哇，他们原来想气一下对方，然后不知道后面会变成什么样之类的，就是有一点新的 excitement。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动画继续做的前提下，这个处理还是挺好。
我觉得他做出来没有关系，因为我当时为了看那个杨贵妃那配的怎么样，我去看了一下动画，然后看到最后一集， 我主要是觉得那两个对象的人设长得都很没有竞争力，
这个我也觉得很可惜。尤其因为我先看到动画最后一集，我就觉得那个女主的院中老公很歪瓜裂枣，然后结果呢看了小说之后，他说他其实很帅，而且感觉还挺高的，我就说就是这人就这么点优点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而且这样不是显得女主说她帅的时候很小丑吗？嗯，
但女主有的时候给我也是有一种测评感，可能这我讲这个话也是因为我没有真的亲眼看到动画的那个瓜野的人设，我直接把动画版的那个男二那个壮瘦的脸套在他身上。
我觉得男主像国男，然后男二是日本男的，然后瓜野是韩国男的，就是我对他的理解大概是就是那个黑暗荣耀里面那个屌仔君，那种黑发长得很端正，但是有双向。
我现在在想男主是不是文东，
那个纵火犯人是文东。
纵火犯感觉就是米泽突然写了一个很魔的角色，
他太明显了，导致于说我看到小佐内为了恶心他引导说让他认为他是凶手的那一块，我就说哎，我多么希望这个是真的，但是一看就是假的，我整个就是有一种特别特别难受的感觉，就是这个第一视角不跟着我的思路跑，没有那种很顺滑的感觉。
我就是有一点觉得这也太熟人作案了吧，然后但是反正就是我当时看秋的时候，我是觉得不可能是小佐内 like 因为她是女主，但是她米泽渲染她那个可怕的感觉，我又有点被带着走，但是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猜出凶手。
米泽老在渲染她很可怕，但我根本就不觉得她很可怕，我就是所以才对这个角色意见很大，就是因为她不停的在背叛我的预期。
但我觉得他对这个男的就是做的事情还是挺给人家留下了个创伤。
我脑补过干这种事情很多次，我就觉得做这样的事情还挺合理的。我比较惊讶的是说他的身体素质反应还是挺快的，要亲他的时候一下就拿 receipt 来挡，就是说我可以完全可以理解挡完之后要恶心对方的心情，但是我有的时候肢体做不到那么快，所以我就觉得小佐内个子这么小但是很灵动啊。
所以他可能是兔子，兔子有点太柔弱了，
因为他不是小学生身高吗？一个成年人的身体装在一个小学生身高里面，手特别短，所以动起来特别快。
有道理，
非常 scientific。我是觉得小佐内就觉得整体来讲，他的那个行动力和身体素质都比我想的厉害。什么东里面那个他掉沟里之后就跟那个车走了9公里，哇！我平常去 hiking， 我掐指一算9公里有多长的一个 trail， 我觉得这初三小佐内这不是一般人，
真的是，而且他那么矮的情况下就走9公里更累了。
啊，对呀、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他狼不狼，我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这个执着把自己都搭进去的这个行为，我还是比较佩服。
如果说他是狼的话，非要说他是狼的话，他可以是那种 KOT。 小佐内给人的感觉是食腐动物，
确实，而且 KOT 确实也不是那种就是跟你硬碰硬这样的感觉，而是比较的狡猾。
主要是狼其实是群体动物，因为毒狼这个东西是假的，就是不、啊、也不叫假的，是不太真，所以这个米泽也是一种他的动物挪用，就是也没有科学精神。
然后就是你刚刚说你觉得他被强吻之后想报复对方的心情虽然是可以理解，但我觉得他为了报复对方做的非常的多，比如说他每一次那个男的去抓这个纵火犯，他都要在那边晃，然后给他一些假信息，然后大晚上的跑出去，最后还要就是出现在那个地点什么的，就是他为了这个复仇去做到的那一个程度，让我会觉得就是哇，要我肯定懒得弄。
我觉得是因为体现就是这个作品男女主的那种局外人的感觉，让人感觉就是他们没有什么生活中自己特别执着喜欢的东西，就是女主是很喜欢甜点，但是到点就会关，他们的学习成绩又很好，因为脑子好用，所以他们是真的就没有事儿干，但凡有点东西感兴趣燃起的他们就扑上去做了，就是这种让我感觉就只是他们比起他真的特别的报复性特别强，给我感觉他老是感到太无聊了才会去这么干。
但是咋说呢，我看到 how far 女主 can go to 报复这个男的。这个地方就是又让我很抽离，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他这个动机写的有点像那种晋江的双截文，就是女主以所有东西都是男主的，然后一旦有什么东西要侵占到男主的possession 的时候，女主就会开始跳脚，就这个也看得我有点不爽。
你是说女主不能被亲吗？
我觉得女主她过度的报复的这个状态，也是就是你一下你能从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里面抽离出来，你又看到了米泽那张大脸。
说真的，她就是报复这个男的不是在别的地方恶心，而是说被亲这块就让我感觉非常的，也不叫贞洁烈妇吧，但是就是感觉很不适应。
我感觉我看到那的时候，就是米泽想要塑造说你别看女主这么坏，其实她纯情的要命，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反差萌。但是其实这个男的让人下头的地方明明就其他的还有很多呀。
觉得我难道是国男？我总觉得那一块亲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你哪里 consent 能问那么清楚的，就是只能说没有很 proper， 但是也没有说就是特别的严重，就是和别的比起来。
我能接受我作为就是我的标准和女主作为她这角色标准不一样，可是我可能是觉得就是女主对这件事情这么雷这一点前面一点所谓的塑造都没有吧，然后所以在最后蹦出来，会让我觉得就是像小探说的，就是感觉是米泽想要给她写这样的动机，而不是说她这个角色哦，我觉得她这样的话确实她会生气之类的。
尤其是在日本那个情况，就是首先女主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对方告白她就答应交往的女的，然后你在日本的那个语境里面，就是说实话高中生做爱都不算什么事情，然后就是这么亲一下更不算什么事，更何况她没有亲到。就这几件事情放下来，我个人认为读者包括作者本人都是有能够理解到女主这个报复程度的荒唐性这一点的，但是他还要坚持这么写，给我的感觉完全就是他在为女主守贞。
我比起说你觉得他纯情，我就更觉得只是他女主这个人严重的 sex repulse 的感觉，那种纯粹生理上被恶心到了，我就感觉这种都已经不光是因为对方是个怎样的人，他单纯会被这种行为恶心到。这作品是卖男女主的，所以我总觉得他们俩以后要过日子，估计也是这么 sex repulsive 的过下去。
但是他俩感觉确实没有任何的性张力。
我觉得男主这样清心寡欲的挺好的呀。
我完全是女主和男二分。
男二是你会喜欢的角色？
我觉得男二是那种也是写的有点拧吧，就是实际上男二是一个很人很好的一个男，但是又不停的给他写一些就是他对男主进行严责的整剧情。我看这个书我有一种看起点网文的感觉，就是每一个人呢都活得特别的不真诚，就明明每个人身上其实是有萌点的，但是这种不真诚造成了每个人的萌点都流失了太多，然后到最后你就只能去就是矮子里边挑高个的去热爱一下壮瘦的肉体，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波动，就这一点让我觉得很不爽。
男二我觉得比较不幸的一点是他前面第一两就是尤其是春然后还有夏的一部分，他实在是太剧情推动机了，可能就动画这个感觉会更严重一点。最开始的时候本来我就觉得男主不停的念叨什么他要当小市民之类的很不可理喻，然后结果这个时候又冒出一个角色就是凶着脸不停的让他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男主就半推半就的然后就去，但是如果没有他来的话然后感觉什么都不会发生，然后所以我觉得当时男二身上承载了太多，就是可能米泽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让就是一个要当小市民的人接触到这些案子。我觉得从秋开始没有让我觉得那么的违和吧，然后夏的话就比春要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他就是最开始的形象，就像小探说可能跟他后来那个就是人很好的那个感觉有点割裂。
我对男二所有的印象就是 把整个牛奶塞到微波炉里，他所有别的塑造都都没有这一条立体，就是他所有什么好人不好人，对男主的那种小精灵式的劝诫，尤其是我看小说对他这种就很难有感情，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他把牛奶扔进去的那个感觉，很鲜活的同时很想像他姐姐一样狠狠把他揍一顿。
我其实很喜欢看男二和瓜爷，他们每次吵架都会让我觉得瓜爷的角色性比起跟女主的交互，我觉得跟男二的交互对他的塑造会更立体一点吧。我觉得
这算乙女腐吗？
他们两个那种 ideology 的碰撞，
确实
对做事方针相关的争吵，还有就是那个旧浪被打死在沙滩上的那种悲怆。
哦，我想起来了，这确实秋里面那个男二给人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当时被瓜野弄得退社了，
这块互动还挺多的。
我最存在危机的一段是冬的时候，不是说那个男二就是男主进医院之后男二来看他吗，然后完了又进来两个警察，然后男主当时的心理活动就是本来平时觉得男二挺壮一个男的，然后现在进来两个真正的成年的壮人，
笑死
一下就觉得男儿小巧玲珑。
我总觉得他对他的哥们也有很多多余的性欲。
对，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真的陷入了极大的存在危机。
像男主这样的小市民就是会被壮兽吸入的，这个小市民这个概念正好解释所有的事情。
男主也做不了美工，我觉得男主是那种 Handmaid's Tale 里面的那个就是在旁边站着的那个老婆。
他是有点女主的贤内助的那个感觉，
女主也觉得他很方便，
但是我看东的时候就觉得小佐对他怎么那么在乎，我就好难受。我真的，
你说女主在乎男主？
对呀、我就觉得
对那段我当时说过，我小佐那个高考，然后他每天还要就是大晚上过来，还要在那折腾那些什么窃听器之类的，就是但是我觉得跟小佐那之前的行动力比较 consistent， 就他很喜欢折腾。
对，但是因为他同那段时间确实比较忙啊，因为秋的时候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说他真的又不跟男主 hang out， 也没有别的兴趣，但是晚上没事干才会这么干的。但是在冬的时候就不能以这种就不能找这种借口的，就感觉他实在是太爱了，我就好难受。
我觉得他就是行动力，因为小组内的行动力一直特别的牛逼，就算了，这至少这个是他的人设是很一致的啊、我觉得在小组内说就是当你pass out 之后，我在手机上查那个什么车祸晕倒一个小时，然后车祸晕倒两个小时，然后不停的就焦虑，就是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我的天哪，这女的真的是她爱啥不好，爱这玩意儿。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跟男主走在一块儿的时候，然后这个人突然在你面前被撞死，就 like 死了，我觉得就是个人都会查吧。
没有没有，我觉得因为女主本身尤其是你看她对瓜野的那一套组合下来，这个女的就不是一个很有人性的女的，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就是我觉得男主从这么一个没有什么人性的女的身上抓取出了如此浓厚的人性，这点让人觉得特别恐怖。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感情本身是特别萌的，我是很喜欢女主就是如果女主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她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是喜欢的，但是我一想到她这个状态的指向是男主，我就觉得巨大的崩溃。
你还是太讨厌男主了。我对男主可能就还好，不过而且东的话我其实就是蛮喜欢，因为是男主视角讲女主一直不出场，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女主，然后所以我就是跟男主那个说哎呀怎么老看不着他呀，那个醒来之后一看他又不在，然后又给我留了个好吃的，然后就那种有点盼星盼月亮那种心情就重叠了，然后所以他最后登场的时候我就巨高兴。所以我当时觉得米泽还挺会的。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东的男主尤其是在他讲他初三的那些心路历程的时候他那个状态非常的瓜野，但是又没有瓜野那种浑然天成的套子感， 就是男主是在你已经理解了男主，就是你已经靠过去那么多本书，你已经大致理解了男主这个角色性的前提下，在你已经知道男主是一个拧巴的玩意儿之后，你再去看他一个自我满足的一个形象，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讨厌。
我觉得《回忆杀》里的两个人男女主的形象，就是在追溯到初三的，都让我感觉割裂感特别重。我就觉得这个过渡，就是我很难相信，自动在脑内接上说他们以前是这么个性格，然后遇到这件事情之后就变成了春一开始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男主我很能感受到，女主的话，我反而觉得她性格写得不够极端了。
就是我感受不出特别他初三的那个特色，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啊，但是因为他最开始就一定要渲染一下男主，因为初中的事情很创伤，然后就他们两个一直念叨小市民，小市民，因为他们对这之间的事情有阴影了，然后所以要改变，就 who they are。然后，所以我当时就是一直在想他们初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是我当时开始看动画的时候，我看到人家就是班公面上啊之类的说冬的时候会讲他们初中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写得好不好，可能会决定这个书有没有说服力之类的感觉吧。事实上，我看了之后，我是觉得女主那边没有能说服我，但是可能因为我盼星星盼月亮了，我也不在乎。但是，男主那边，我确实是觉得他这整个事情就是做下来太恶心人家了嘛。然后书里面还写了一个很有点像完美受害人吧，就那个被车撞的那个小哥，然后就是感觉人又好，然后又帅又温和，但是被男主整得非常的逼溃，所以在那之后，我觉得男主说，哦，原来自己这个推理这个事情这么，就是其实这么讨人厌，那我怎么办？我是该不推了，那我就当一个普通人，然后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我其实注意到"冬"里面就是"小市民"这个词，它只出现到了一次，就是当时是他们两个要去学校，然后女主说"我们潜入吧，我们就是让那个学弟套上校服什么的，然后让他去潜入"。男主说"别呀，说那个咱们在这个校门口张贴告示"。然后女主说"哦，还有这样的做法，还很小市民嘛。"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事实上他们在人家校门口张贴告示这个做法很过分。或者说男主这个主意吧，就很没有边界感，到最后也造成了一个比较直接的，就是给人家身份也爆了呀，然后什么人家爸爸也知道，就其实都是因为他这个所谓很小市民的处理，所以当时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我是想说，哦，原来这个小市民这个词也是男主和女主当初玩的一个梗，我还以为他们俩会继续玩梗，然后我可以接受，就是一个词在两个人玩着梗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更加有就在他俩之间有一些别的意义的词，他们会一直念叨，但这个词不但只出现了一次，而且它出现的。这个地方就是并不会让你觉得哦，我们以后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因为难道这次不就是因为这个所谓小市民的操作才 fuck up 了吗？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无法解释。
这个小市民，反正肯定只是比他们要秘密潜入之类的更像个小市民吧。而且我总觉得他们一开始用小市民的那种用法，就是说是想成为，但是本来也是带有贬低性的用法。所以如果写春的时候他真的已经想好冬是怎么写的话，那可能他用的时候本来也是有一种自责的趋势在里面。
那倒也是。
我觉得他在冬里面用的小市民，完全，他不可能是在写春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想好了冬的。中间十几年的时间，所有人的思路都会变很多，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都不一定完全的理解的自己写春的时候在想些什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用完全就是单纯的觉得要
call
点个
back。
题，对，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多的想法。我觉得"小市民"这个词儿，他不太再去用，本身可能就代表了他的一个
态度。他们本来也是渐渐的接受了自己的德行，而且融入感其实也还是更高了一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的社会化还是有随着秋冬的进程，我不知道，就是稍微放松一点。 状态上，
是
肯定比
吗？
春。
我感觉就是到冬了的时候，他们就是啊，反正我跟对方一起 hang out，我就很开心，这
对
个
啊，
状
但
态
是
啊，
就
这
是因
叫
为
社会化吗？
他们这个就属于那种交了对象就懒得跟别人出去吃饭的人，就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交需求在这个小圈子里就满足了，这也是一
哦
种社会化，在我看来。
那确实就是，反正用社会的办法来满足了对自己 identity 的质疑。
我觉得是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有效且长久的解压手段，然后你之后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然后你表现
对，
出来的状态没有那么反社会了。
就比较
那确实，那确就
自然。
其实那本书结束了，男主不也说了吗？他说他觉得那恋爱谈的他越来越压抑，然后反而就是越来越反社会，就秋结束的时候。
我本来还挺喜欢他那个对象的，真的是。
哦，我对他没啥感觉。
男主的对象吗？
对
嗯，
呀、
我觉得男主对象完全是个性感台灯，我都没有觉得他有人格。
啊，是我都不知道聊他什么。
他在我脑内长的就是推子的阿卡的那个感觉，
哦，
我觉
就
得
是
小说里
我
面
很，
确实给他塑造了一个美女氛围。
因为可能是因为有些东西都凡是有对比，我看完瓜也再回头看这边，我就会觉得天哪，美女是这么的清新。
我觉得有个问题是，瓜野至少有第一视角，我了解瓜野，但是这个女孩她没有第一视角，然后男主视角下她又像个背景板，是，所以我就，不太能了解她吧，除了她最后那一段对话，
我觉得他不写女主视角，就是他根本就不会写女的视角，就是他写瓜也和男主这种人就浑然天成。
他当年写那个。
羔羊的盛
写
宴，
了，对，我觉得他是可以写女的。
我觉得他写不了直女，就是说他主视角男的女的都行，他的您的对象一定要是个女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以一个直
哎
女
呦，
的角度去看一个男。但是这样也好，我每次看少女漫都很难受，就是因为我看不得女的喜欢男的。反正我希望米泽还是，哎，他要是多写《羔羊的盛宴》那种百合就好，还是喜欢看激烈一点的，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图书委员系列的那个系列第一本，哇，那个大 BL 真的是好甜啊，好喜欢。这本其实也挺日常的，我记得有一个案子是他们去图书馆借书，然后在里面发现 C 的纸条，然后又去翻后面每次借书的人的那个名单之类的。就他们男主是个图书委员嘛，然后那个图书室也没什么事儿干，就天天在那坐着看书。我觉得小市民这种属于男女主都对自己拎得比较轻吧。他们没有办法作为彼此的外力去破坏，他们是等着外面的事情改的那个感觉。但是这种就属于标准的男二，就是属于被救的女主的那个位置，所以就是一个看着很流畅的一个叙事。反正看到最后，我就觉得天哪，真的太甜了。但是第二本就不是特别好看，虽然这个男二也是属于相对会更激烈，但是他不会形容说哇，对方是多么的娇小，多么的尖锐，然后多么的危险。就是我对他没有什么期待的情况下，会感受到那种清晰的距离感。确实，也就是只有同性才能这么写，不然他一是异性情况，就只能一拧再叠另一层拧，我就很痛苦。但相比之下，他如果写女的视角，他写那个主仆的话，女仆对大小姐也是滤镜一层又一层，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就是只有女的才能拧得那么顺手，这就是米泽的风格。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这几个宾果，然后图书委员，然后小市民，再加羔羊盛宴的话，我肯定还是会最喜欢看羔羊盛宴，然后是图书委员。
我
我
觉
的
得米
神。
泽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很规矩的作家，他写东西很快，并且很明显的感受到他要抓的那个中心思想。就我觉得，对那种喜欢秩序感的人来说，米泽应该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的作者吧。但是像我这种就喜欢看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人。
混乱感，我觉得他作品的结构其实还挺好的，就是每一本里面的那个叙事顺位不错。
米泽是就是技术很好，
他
然
该踩点就
后
踩点，你知道吗？就是不会有那种，
对，
就怎
然
么
后是一
还
个
不来事儿的感觉。
就是他很成熟，他的文字，他是故事结构很完整，然后他的中心思想 有一致性，然后他的角色塑造，你不管就是有没有真的把人味写出来，但至少是能跟他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配套。就我觉得
对。
他的书是那种，完美的做题家的书。
这样哦。
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些更混沌的东西的话，米泽就不适合。
确实，而且像他这个书，可能虽然我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作家，但是我冥冥之中就感觉他肯定最后不会说，比如说第二本啊，男主女主掰了，第三本让他们两个跟别人好了，就是不会说让他们两个就一直掰呀什么的，就是他可能说有一种他要遵守的一个规章吧。
就读他的东西安全感太强了，你就觉得他100%是不会超出你预计的那个范围，就像读《少年 Jump》一样，就是。
还有就是，比如说最后一本一上来不是悬念，就是男主是不是把人家给气死了，这样子吗？就是说那人是有没有自杀？就是你知道，因为是这个作品，你读下来就知道肯定是没有的。
对，但是说真的，他那块突然在医院门口出现，还是把我雷到了，所以
我也觉得，我觉得最后那个案子解决方式不好。
我整个不喜欢东，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就是。
我觉得米泽这个写法，其实对于推理小说这个题材没有什么问题。他本来就是，大部分看推理小说的人，其实真的就是看一个手法，然后看一个逻辑链，然后看一个规矩。米泽《羔羊盛宴》其实算是偏恐怖小说的一个尝试。就怎么说呢？我觉得他是很规矩的把这个题材写到了他能写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平吧。然后就客观来讲，我也觉得那个书挺好看的，很规矩。但是就是没有那种你看那种就是脑子真的有问题的人写出来的那种让你感觉到恐怖的感觉，就是
对，
他不恐怖。然后他如果是以恐怖小说来卖的话，这个东西就，驴头不对马嘴。规矩的东西不会让你感受到就是克苏鲁的那种恐惧感。
就是你要，他没有办法塑造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展开，但是他写的时候氛围的沉浸感还是不错，
对，
就
因为米
是。
泽的技术真的很好，他能把他擅长的东西写到120%。但是，即使他在某些方面他做到了他能做到的120%，你跟那些天赋选手生下来就是能写出200%的那些人还是不能比。
那确实，而且感觉强项完全不同。
对，所以就我觉得他没有一直在挑战去写这种更偏门的东西，也是说明他对自己还是很有逼数的。啊，我觉得，因为米泽写那种偏门的东西，我觉得他肯定是写得出来，而且说实话，可能也比市面上卖的大部分东西好看。他现在最火的两本书，也不是最火，就评价最高、拿了最多奖的两本书，都是类似于推理版的明朝那些事儿。但是他
对，但
给人
是，
的感觉就是很适合写这种东西。
对，但是他虽然拿奖的是这些，这是因为业内的评判标准是这个，但是他写的大部分更多的就是你要从数量上来看，很多都是系列作。我觉得他就是开了一个人设，他就抓着他写，
他这两年都是在写那种很严肃的东西。
他爸爸去世之后这件事情会不会引发他写更多的恐怖一点的故事？
那小市民这个08年就开始做写的作品，亏他写到今年给完结了，去年。
我觉得米泽算是那种很有职业道德的一个人。
有始有终哈。
对，你看他的书，你就算不喜欢，你也不会被他伤到。
啊，那肯定不会被他伤到。
但是有些东西是你喜欢，你还是会被他伤到。
他反正写东西不会让我有种质问苍天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连他
所有。
完全不会背叛你的期待吗？
就像厉女士这种偏门东西没有怎么看过的人，很快的接触到米泽是好事。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叫拿他入推理的门，就是因为这不是
不
特
是推
别
理。
啊，没有了，因为我小市民系列肯定是更轻小说，
但我觉得小市民已经算比较推理的了。
我觉得至少我看的时候有在跟着推了。
你要说小市民跟宾果，那肯定是小市民跟推理。
啊，那确实案子的，但我也不好说，因为宾果我没有看后面，但是案子应该这边还是比较大一些。
搞那么大，有点没必要。
啊，推理界真的要推理，我总觉得没有人死真的好难受啊！我真的至少希望小总那是纵火犯，我真的太他真的太让我难过了。
就连我都知道他不会是，
就是我知道他不会是，但是就是，
你要希望他是，你就不应该看米泽的书，你应该多看这本《麻叶雄松》
不过我 personally 觉得他使劲报复他那个院中老公的那一套操作，比他是纵火犯要有人物闪光。哎，
我觉得看你追求什么吧。
嗯，
我觉得我已经
追求的就是一个那种青春卖角色的小说，那肯定他是一个报复狂，比他是一个纵火犯要有意思一点。
不是，主要是因为他那个纵火犯的动机写的实在是太无聊了，就是本来这个人选就让我有点觉得没意思吧，然后就后来就说他为什么这样，哦，就是一个 typical 的那个，就一个是他过得很无聊，一个是要引起朋友的那个注意什么的，然后就是觉得如果小组那是纵火犯，他估计也给他写不出什么东西来，还让他当报复狂吧。
但是就是因为他如果写小总那是纵火犯，就有一种你不知道你之前接触的这个人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会有一个情绪上的推理出来。我就觉得就是他可能就他干脆就不要写那么明，这样子才保持一个那种我比较喜欢的魔性的女的的形象。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是那种只有真的反社会我才能稳上的身体。
不过说到这个，就是我发现小佐内不管干什么的最后都被男主推出来， like obviously 是因为米子要告诉读者答案吧。但是当时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本来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已经不用再展开讲。
我觉得女主老有一种心态，很希望别人能够推出来并且提前阻止的那个类型。他
提前阻止没有吧，
也不叫提前阻止，
绝对不提前阻止。我觉得他是愉快犯，就是有点像他干完了之后觉得很得意，然后希望男主推出之后可以跟他炫耀。
对，不是提前阻止，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完全就是希望别人推出来的，他没有那种站在幕后就是纯幕后的那个感觉，就是他得意洋洋，然后我感觉他寻求一种智力上的挑战。
我觉得他是有一点，就是他干了这个事之后他自己就已经很爽了，然后如果男主推出来之后他可以跟男主嘚瑟一通他就更爽了，所以他最后下的那个结尾那个地方他跟男主嘚瑟，结果把男主嘚瑟下头了嘛，他就是有点太得意了。
他真的太得意了，我真的希望谁来，就是我觉得男主完全没有成为那个真的可以让他没有那么快乐的存在，所以就是
是啊。但是那个秋的时候就结尾跟男主那一段表白，然后他说什么我本来一直等着有一个人过来打醒我，说你也不要太自鸣得意了什么的，但是一直等就等不到。我当时就想，就怎么就没人制止他呢？
对，但是他确实这块不就是还是希望有人能够制止他的，他就是说社会就是说他虽然干得愉快，但是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倾向不是太好。但是因为男主又太被动了，我就是觉得说我很难想象一个这么求挑战的人居然到一个故事的结尾就真的没有人挑战过他，让我感觉很不平衡吧，这是我对角色性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比起说求挑战应该只是想要求共鸣，然后只是就是发现下的时候他做过头了，男主没有再跟他共鸣，然后他就开始收敛自己，
很不开心，
对，然后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生存
状态、
然后可能男主同时也在调整自己吧，然后最后两个人又破锅烂盖上了。
我看有一个人写评价说感觉男主是女主的一个限定甜品，就是虽然这个季会过了但是还挺好吃的，就继续吃，然后我觉得哦，好像是有点这种感觉。
难道不是常驻款吗？
最开始是以为是季节限定，后来觉得还蛮好吃就把它转成常驻。
那他肯定没有用到时令水果。
我觉得会做这种类比的人真好呀。男主本质上就是女主平时上学的时候时不时的需要拿出来用一用的 U 盘。
他可能是最近比较火的那个 ADHD 的那个玩具
DeepSeek 吧。
哇，这个感觉差不多人机感
哦，让他推理哈。
就是女主每次有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输入一串指令，然后让男主给他巴拉巴拉的说。
但是正常来讲就是 DeepSeek 卡机的时候你不会在网上查 DeepSeek 卡机一个小时怎么办？
没有啊，那天收不到验证码就去查了呀，所以看我对 DeepSeek 拥有女主对男主一样的感情。
我在想那个马卡龙里面那个喜欢女主的那个学妹，当时女主又被抓走了，让那个学妹去问 DeepSeek， 啊不，去问男主。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点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一下，让他帮你推一下。
哎，马卡龙这本真的好萌，
我真的好喜欢马卡龙。
我觉得马卡龙会让我对所有角色，就是男主、女主，然后还有那个学妹，还有他们那个甜品店的店长和小妈，我对所有角色都可以一个心平气和的态度去看的。可能因为是真的比较日常，真的一些喜欢吃马卡龙。
但是马卡龙最开始的时候，居然说是马卡龙在店里吃到一个，就是多一个之后，要是我可能就会吃掉。然后就是说，哎，是不是店家都给了我一个，然后我就吃掉。结果，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是严肃的不吃，而且女主那么爱吃马卡龙，她不吃，我就有点着急。结果到最后居然说里面有个戒指，我觉得给我一种没有日常感的感觉。
不是，但是因为他不是就是你领的时候多拿了一个，就是如果没有事先问放了一个肯定会很警惕的呀，就是因为就像在酒吧里不能随便离开自己的饮料一样，对于入口的东西抱有这种程度的警戒心，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啊，但他我不会，
我觉得我太馋了。
对啊，我看到多了一个我肯定会觉得是店家看我在那挑半天挑不出来。
哎，我也是，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店家今天这个正好多做了呀，或者怎么样？然后看我一看那么期待，肯定多给了我一个，我吃。
我会直接向店员确认。
哎，我就不会，而且尤其我还带了个人呢，就是我就算吃了之后晕倒了，他还给我扛回去啊。
而且我觉得我要是咬到里面的戒指，我会告这家店。
那确实也是。好，反正我觉得那块还挺流畅的，虽然我觉得出现一个戒指这个设计还挺萌的，打扰自己爸爸的求婚。
不过我觉得虽然就是马卡龙那个多一个马卡龙这个事情他们有点太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这一点怎么说，就对于我们这种会直接吃的人来说有点离谱，但是整体来说就我觉得这个是对得起我对日常推理这个概念的期待的，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太故意把鸡毛蒜皮当回事，你才会展开一些日常推理。这个东西它是从类型小说上来讲，它是没有问题的。
嗯，哎，正好咱们就聊到那个生活中的推理时刻这个 topic。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们平常生活中要是碰到一些就是感觉有一点不太合理啊，或者说咱在公共场合看到的，这些人在互动。有点好奇啊，你们会去推理吗？
会啊。
嗯，
就是看到摄像机之类的，或者对着一个没有东西的，我就会，我有的时候还会去查这个附近有过什么东西。哦，包括哪一站下车，就是我对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秋的男主对着他那个冤种女友，就是判断到底哪一站可以做的这个，虽然我没有给我妹找做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也完全也会推说哪个人看着会像是哪站下车的这种事情，我就干过，
是的，很有代入感。
这种地方挺有亲切感的，对，
嗯，
包括偷吃东西的博弈这件事情我也干过，所以这种事情都让我感到非常的 relatable。哦，就在这种地方，我就很难真的跟男主这个人计较，因为他感觉他就是我呀。
我觉得偷吃东西那个案子可能是我最喜欢的案子，主要是那个案子的那个夏洛特蛋糕描写实在是太好吃了，完全可以理解他想偷吃一个，尤其是他平常可能陪女主吃甜点都被腻到，结果就那一次就是真的被好吃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案子我觉得特别有代入感，
而且也是因为他不是说被编辑说还是读者说你看着就不像写甜，就是不像真的喜欢甜品的人，所以他在下就特别用力的研修了怎么把那些甘纳许啊那些奶油写的特别好吃的方法，他就学到了，然后就全部用来凝视这一个夏洛特蛋糕，
感受到了，
真的是看完之后我也好想吃。
那丽女士平时也会推理吗？
是，我不但会推，这也是可能为什么我选小市民这个作品，因为我想给你们 share 我生活中这个比较蠢的事情，就是我跟我对象看了小市民的动画之后，我们不是特别的烦这个动画嘛，然后但是因为他不停的复读小市民， 有点被脑困了，就是这个词进入了我们的脑子之后出不去。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就是在街边散步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有两个人，一看就是邻居，好像还是中国人吧，然后他们就坐在这个马路牙子边上，这一男一女在那特别严肃的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当时散步的时候正好路过，然后就瞟见他们，我们就有点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就是大冬天的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就说我们来小市民一下吧，就把小市民当那个动词用，结果到后来小市民一下就变成了生活中的推理一下这样的一个动词。所以我虽然觉得好像有点蠢蠢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因为这个让我有点亲切了。然后像是我们后来去法国有一次特别怪，就是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边上是四个美国男的，然后就每个人就是在法国都点了汉堡。我当时还就是小声吐槽说，你看这个美国人出来就只会点汉堡，然后还很吵什么什么的，就说他们坏话。然后就隔壁桌突然有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女生，而且还是跟自己男朋友坐在一块儿的一个女生，一看就是不认识的。结果她突然过来，然后在那四个美国男生的桌子前面就是跪下，结果又拍了其中一个壮汉，然后就拍了他之后跪着跟他说话，然后又拿起手机，然后就一个手扶在他肩膀跟他说话，说说说，然后又回去了。然后他跟他男朋友看起来就是又有点 tension 怎么样的，我就惊呆了。因为我本来就是觉得那女生很好看，我就在那自己看了一会儿，就没想到我这么嫌弃的那四个美国男的居然被他搭讪。然后我当时就在那小视频了半天，我也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他手机没电了呀之类的。但是总之就是我感觉可能因为这个男主他就老说什么他特别喜欢推理，他又觉得生活中推理很怪，然后他又老是在推啊什么的。可能因为就是有了这个我们来小市民一下这个动词，我感觉我推的也更加肆无忌惮了。然后那顿饭我们觉得他做了好久，就为了观察他们这几个人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我本来已经觉得我都推出来了的时候，那个女的居然又过去了一次，就是又是把手搭在一个那个男的身上，然后又跟他说了一些话，掏出了手机，就把我前面的推理又给推翻了。然后我就有点灰溜溜的回家了，但总之就给我带来了一些乐趣吧。
但是没有推出来怎么会有乐趣呢？
不是啊，推的过程就是感觉被娱乐到了。
但是你像小市民男主，尤其是跟他那个原主女朋友出去吃意面的那一次，不是他也推错了吗？我觉得可能推的过程更有意思吧。
对，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觉得我的体验好像不太一样。我一般是我会先感觉到可能会发生什么，然后如果发生了和我感觉的事情，我再去找理由找补。
我只能说你这个属于大恩爱。
这是传说中的果推因吗？
我看到起因我懒得去推后果，但是我看到结果了之后，我可能就反而可能会有一点兴趣再回来思考为什么我会达到这样的结果。我达到了结果之后，我才开始使用我的 TI 来分析它过去的线索，
把所有的奇怪的表现都串在了一起。
我觉得就要不然我就直接我的大脑给了我一个结果，然后我回去看他的这些线索fit不fit他的结果，然后如果我的大脑他不愿意工作的话，那我就等到结果产生了我再回去看线索。
这个蛮有趣的，大家平常生活中推理的这个 process 不一样。
可能我都是下意识的去做，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所以它只有在证明我是对的情况下我才会产生快感。对，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总是面对一个信息不足的情况，我干脆也就不推了，直接把自己 shut down。
我觉得我的话是，如果我推的时候最后推出一个我非常满意的结果，我就是已经满足于这个了，会我就会觉得啊这个好通，就这样了。 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实质的印证，因为有的时候你想了很多条路，但是你没有办法确认哪个是真的符合那个情况的。
我觉得可能我就是没有那么 care 那几个人，其实我就只是想在我脑子里面给到一个说，哎呀，我都看了半天这么漂亮一个美女，她凭什么就要搭讪这几个美国男的，就是这样子让我自己就是推理的之后我舒服了就行。
我们的性格就是区别就是体现在这里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引起我的好奇心，不过我大概懂你啥意思，
因为不在你那个场景里可能就没有办法直接感受到它有多么的偏离常识。
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什么样的女的去搭讪什么样的男都是合理的，我也不会觉得特别 ridiculous。
就是很合理但是很难受。
我难受到必须要给他找一个我能觉得 justify 的理由我才能不难受。
我觉得可能因为丽女士是 FI， 我们两个是 TI。
为什么会不一样？
你可能对好物这个概念你会有一些判断，对于我们来说反正好看的男的和不好看的男的都是男的。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会阅读鹤舞墨于泰的漫画《武兵的祈愿》，又名《金牌得主》，原名叫《美达利斯托》，是一个讲滑冰的漫画，动画正在播。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